在我们海大，每天都有奇妙的事情发生，而且每周都有活动风风火火的开展。那么本周又有哪些活动举行了呢？
首先来看看我们的首届物流节开幕式。开幕式于11月9号下午1:30到2点在图书馆门口举办。此次物流节将进行近一个月，于11月9号开幕，11月30日结束。整个活动由宣传部、学生处、团委、图书馆举办，交通运输学院学生物流研究会的同学具体承办，并且联合吸引力、国航风、海晨、海事情报等社团共同参与。所有人为了这个节日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将一个完美的节日呈现在全校师生面前。
在开幕式上，图书馆馆长、副馆长、交运总支书记等到场致辞，并为环湖自行车赛举行授旗仪式。
现场2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气氛十分热烈。物流节的主题“诚德载物，如川之流”，物流两字正好镶嵌在里面。水能载物，舟能载物，诚信守业方能立足航运。水水航运、水陆航运、水铁航运、水空航运，实现物流的最佳效益。
可能很多同学对物流节这个活动还是不太了解。首先说一下，我们海事大学每年都会有四个重大的活动：读书节、海洋节、航运节、物流节。那么本次物流节作为首届物流节，意在普及物流知识，引导物流认识，所以它成为启蒙篇。物流业呢，是二战以来逐渐兴起的一大产业，它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近年来得到蓬勃发展。那么陈科啊，如此的物流节作为我校的一个重大的活动，那你对物流方面有怎样的认识呢？
说到物流吧，其实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据我所知，我身边的物流业可能就是学校的快递，网购的快递啊。你这也算是物流业吗？
当然了，这也算物流产业的一部分吧。
据资料了解啊，我们的快递也是最近2年因为网上购物的兴起而开始蓬勃发展的。所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呢，可能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一切呢还在起步之中。
那么本次物流节呢，当然要结合我们海事大学的特点，它的重点呢在于航运物流的宣传和知识的普及，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同学们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关于物流方面的知识，那就参与到我们将持续一个月的物流节的活动中去吧。
本届物流节的活动可谓丰富多彩，它由以下系列活动组成： LOGO 设计大赛、物流史知识展、畅想快递物流、物流英语知识竞赛、高校学生物流研讨会、天生我材必有用座谈会、物流业的职业前景讲座等等，动静结合地展现了物流活动的丰富内容，让大学生对物流知识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我们的记者也参与到了本次物流节开幕式中，他说虽然现场的人很多，但却井然有序，平时听起来乏味的开幕式演讲也变得精简，半个小时也十分的充实，现场能感受到同学们对节日的重视和喜爱，开幕式总体来说也是十分成功的。
活动结束后，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学生物流研究会会长，同时也是物流节负责人陆文谦。关于他对策划活动的感受，他说首先一定要感谢图书馆、交运的大力支持，其次感觉计划赶不上变化，随机应变很重要，比如有个活动因为天气原因而被迫改成备选活动。在采访中他说，我觉得大学里总要做一些事情的，大三现在算完成了这个心愿。物流节活动是社团2届人的心血，下届物流节我们还会竞标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创新。
这里是海事大学物流节科普知识环节，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些基本概念。 MRP 物料需求计划，简称 MRP， 它是推进式生产物流控制原理的代表方法。制造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了营销计划之后，生产系统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交付出成品，由此而产生了主生产季度计划 MPS。 再根据产品的数量与产品的层次结构，可以逐层逐次地求出各种零部件的需求时间，这就叫做物料需求计划。
物流工程，物流工程是以物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与资源优化配置， 物流运作过程的计划与控制以及经营管理的工程领域。物流工程是管理与技术的交叉学科，它与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计算机技术、机械工程、环境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等领域密切相关。
平台式集装箱，平台式集装箱形状类似铁路平板车，仅有底板而无上部结构的一种集装箱。平台式集装箱装卸作业方便，适宜装超重超长货物，长度可达6米以上，宽4米以上，高4.5米左右，重量可达40公吨，且两平台集装箱可以连接起来，装80公吨的货。用这种集装箱装运汽车极为方便。
报关，所谓报关是指货物在进出境时，由进出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按照海关规定格式填报进出口货物报关单，随附海关规定应交验的单证，请求海关办理货物进出口手续。
理货，理货是指船方或货主根据货运合同在装运港或卸货港收受和交付货物时，委托港口的理货机构代理完成的，在港口对货物进行计数、检查货物残损、直到装舱机载、制作有关单证等工作。
物流第三个利润源全说，第三个利润源说法主要出自日本。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大量提供利润的领域，第一个是资源领域，第二个是人力领域。在前两个利润源潜力越来越小，利润开拓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物流领域的潜力被人们所重视，按时间序列排为第三个利润源。
消费者物流的定义，消费者物流是为消费者个人需要而形成的物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价值观的改变，消费者个人的用品如高尔夫球及滑雪运动用具的运输需求日渐增加，尤其是专送快递业务的发展以及存放行包的小型库存房的普及，更使这种以消费者个人为对象的物流活动有了空前的空间。
什么叫水陆联运？所谓水陆联运，即是铁路各站和沿海内河各港之间使用一份运输票据联合办理的货物运输，称为水陆联运。
国际多式联合运输，国际多式联合运输是指按照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将货物从一国境内接管货物的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货地点。未履行单一方式货物合同所规定的货物接送业务，则不应视为国际多式联运。
基本港，基本港是班轮公司一般要定期挂靠的港口，大多数为位于中心的较大口岸，港口设备条件比较好，货载多而稳定。规定为基本港口就不再限制货量，运往基本港口的货物一般均为直达运输，无需中途转船，但有时也因货量太少，船方决定中途转运，由船方自行安排承担转船费用，按基本港口运费率向货方收取运费，不得加收转船附加费或直航附加费，并应签发直达提单、
不清洁提单和清洁提单。货物交运时，其包装及表面状况出现不坚固、完整等情况，船方可以批注即为不清洁提单。货物交运时，表面情况良好，承运人签发提单时未加任何货损、包装不良或其他有碍结汇的批注，即为清洁提单。
大陆桥运输，大陆桥系指采用集装箱专用列车，把大陆当成连接两端海运的桥梁。采用这样的运输方式，使集装箱船和专用列车结合起来，达到迅速运输和降低成本的目的。目前，世界上大陆桥主要有四条：北美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陆桥、陇海蓝星欧亚大陆桥和玻利维亚大陆桥。
空载形式，在两港间空载航行，船舶不得空载的原因，在卸货港没有可装运的货物。有些情况下，船舶在两港之间可能有一系列航次运输，但只有一个方向的货物适合装运。另一些情况是，空载驶往某港口去装运高运费的货物，比装运低运费的货物驶往该港可能更合算。
转租合同，租船人和下家之间订立的合同，其合同的条款条件与租船人和船东订立的合同相同。订立相同条款的目的是保证租船人 将可能付给下家的任何款项，比如宿遣费，都可以从船东那里收回。
节关，节关是指进口货物、出口货物或转运货物进入一国海关关境或国境，必须向海关申报，办理海关规定的各项手续，履行各项法规规定的义务。只有在履行各项义务、办理海关申报、检验、征税、放行等手续后，货物才能放行，货主或申报人才能提货。
报关员与报检员的区别与联系。报关员是在货物进出时向海关办理货物报关、纳税等海关事务的人员，其中有部分商品是法定商检的，主要是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目录中的商品，由报检员向检验检疫局报检，获得货物进出口通关单、重量证、健康证书等单证，交给报关员和其他单证一起向海关申报。报关员和报检员当然也可以是同一个人。报关员和报检员常就职于进出口企业、货代公司、报关行。上海海事大学首届物流节顺利闭幕。2011年11月30日下午，上海海事大学首届物流节闭幕式在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处、团委、图书馆主办，交通运输学院分团委、学生物流研究会承办，新盈利学生会协办。
仪式上，校团委杨大刚老师为闭幕式致辞，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常务委员、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黄永芳教授宣布首届物流节顺利闭幕。
黄友芳校长在闭幕式上说道，此次物流节的活动他十分看重，也很欣赏物流节中的一些精品活动，尤其是物流征文和物流高校研讨会。他说，此次征文的作品很有质量，也很期待在座的以后物流业界的后起之秀。五校的研讨会更是将海事大学的活动推向全市，也感激主办单位为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展示出海大学子的能力和担当。最后，黄校长指出，物流是中国当今非常重视的一个行业，希望海大的学子可以为物流之崛起而努力，为物流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闭幕式上，通过视频锦集回顾了本次物流节的所有活动，并且穿插朗诵了《大海》。之后，各个主办单位的负责人以及黄友芳为活动中的获奖人员颁发证书。随后，活动承办方的学生代表总结本次活动的所感所获。最后，所有的领导一行参观了图书馆展厅的物流实展，让此次闭幕式画上了圆满句号。